好，非常感谢各位。我们这一次的报名呢，将近190个人。我在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的时候，我蛮惊讶的，因为曾经呢，有过一些这个很有趣的研究哈，它针对就是大概8大最受欢迎的演讲题目，它把它分男分女哈。那对这个女士来说，最受欢迎的前三名，第一名是这个如何教养子女啊，那第二名是如何养颜美容保持年轻啊，那第三呢是如何增进夫妻感情，这是对女士的前三名。那对男士的前三名呢，第一名是如何在职场上获胜，然后呢再来这个第二名的呢是如何这个这个理财致富。第三名哈，第三名是这个如何维持健康的身体，所以呢夫妻感情哈还排在男士的第七名而已。那这个在女士的这个第七名哈是如何增进婆媳关系。所以呢我觉得很有趣哈，就是在这个前八名里头哈完全没有提到任何关于这个生命默契这样的一个题目，可是我们这一次哈，这个有190个人报名，我知道还有一些人还在陆陆续续的当中。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呈现呢，我觉得今天在座你来到这当中，代表呢你的人生哈已经到了不同的一个境界，不同的高度哈。你开始去了解到这个生命末期，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段。那么既然没有办法避免，它不只影响到了你，也影响到你的家人。那如果没有办法避免又这么重要，也影响这么多人的话，那么我们就好好的来面对它，我们来学习，来探讨，来思考，怎么样在我们人生的最后的这个阶段哈，我们可以走得从容，而且可以走得比较平静，比较安稳。非常谢谢各位。我在这个最近哈看了一篇文章，哎，我觉得非常有趣哈，所以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下哈。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哈。我就不悬念了，我是把这个提上大纲哈。他说应该不是如果，而是必然有这么一天，我们必须说再见。那根据那个生命的这个年表来判断啊，也许呢是在19年以后，我必须跟大家说再见，也许可能就是下一刻，或者也许可能是30年之后。但是呢，我就怕我没有准备。匆匆上路，重要的忘了说，那么不如现在说个透彻啊。他说嘛，儿子们，你们记得，如果我没有办法醒过来，不要串通医师来凌迟我。他说我想活得精彩，走得帅气，我不要管子，不要气血管，不要尿管，不要胃管啊，因为我怕走得牵绊。他说这个停止维生的治疗吧，多拖几天并不会增添我生命的色彩。他说呢，你放那些这个心脏升压剂、洗肾啊，或者使用叶克膜，省省吧，健保都快倒了啊，能用的都送人吧，因为我的眼角膜还可以用啊，我的肾脏最珍贵，因为我没有肾虚啊。然后他说：“儿子，孝顺爸妈要趁现在。我走了以后呢，孝顺就成了做样子给外人看了。所以呢，追思礼拜也就省了吧。”他说：“墓园墓碑呢也环保，偶尔你把爸爸放在心里也就可以了。在骨灰火化之后哈，你就混合饲料，然后呢拿去喂鱼。”或者是呢到我喜欢爬的山去撒上一点点，不过要记得啊带你的妈咪来，虽然呢 也是很不习惯。那最后他说哈、他说亲朋好友们，你也不用来了，没有追思会，这个白包也省了。你知道白包是什么哈？白包也省了。但是你如果坚持要付，预付可以打六折，你现在给我可以用。OK， 所以你看哈、这么潇洒的一个心境。这是一位医生，他是台湾的这个前卫生署署长啊。我觉得这篇文章很有趣，因为它刚好跟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一些主题要来接近嘛。好，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有六项很重要的主题，基本上呢，在刚刚这篇非常有趣的文章里头呢，它都 touch 到一些了啊。这个是我们华人哈、最常碰到的，当然不是说只有我们华人碰到这样的问题，但是因为我们的特殊的文化，比如说包括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信仰啊，那甚至是就是我们对这个医疗知识的一个缺乏哈。那有时候还包括情感上的因素，所以让我们会产生哈、这六项经常发生的主题。我问一下在座的各位哈、在你所陪伴的你的家人、你的亲人、你的好朋友的过程当中，曾经有过任何其中一项主题是你们挣扎过，你们家人不晓得该怎么办，那甚至产生冲突的情绪不少。OK， 好，所以我发现蛮多的啊，这几项主题哈、如果你还没有遇上的话，那么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你事先去了解到我们会碰到这六项主题。那么碰到这六项主题的时候，我们要从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待它啊？好，我们通常呢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告知，这个是我们大部分的一个心态。我放给大家看，好，我们觉得说这个病人啊，想多干什么就好养病，那想太多呢，那个太烦了，所以呢病也不会好啊。或者是说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讲啊，那还有就是不可以说，说了他就哇，他这个就活不下去了啊。那甚至呢觉得这个现在讲这个呢，就是会带来这个不好的预兆，所以呢我们很害怕去谈论这些主题哈。各位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哈，你会告知你的父母亲的，如果有一天医生跟你讲说你的父母亲哈、已经或者是你的这个你的先生、你的太太啊，就是你所亲爱的一个人哈、现在假如有这个医生告诉你说他已经走到人生最后一个过程了哈、那现在的医疗没有办法帮助他，那请问你会告知他的，请你举个手。 OK， 谢谢。你不会告诉他的没有关系，你觉得有困难告诉他的请你举个手。好，谢谢。好，我发现有的人想举但是不好意思没有关系哈。那我再问一下，在你自己人生的最后一个历程的时候，你希望被告知的请你举手。谢谢，你自己大家看一下，几乎通通都举了。所以呢这个你看看哈，这里头是不是有些差距，有些差距哈。你觉得如果是我的人生，那么我希望被告知，但是如果是我爸妈的人生，如果是我的先生、我的这个太太，那么我就要想想看。那么你想想看哈，就是你自己在那个位置的时候，你觉得你要被告知，因为你认为你可以承 受，你认为这是你的人生，是吧？所以在他们角度，他们是不是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另外呢，我们要做一个这个小小的一个测验哈，做一个笔吧，手上有笔哈，拿出你的笔来。好，很简单哈，就很直接的想，如果你现在还有十年的生命，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最近啊，不多，接下来。还有十年哈，有一件事，好，好，第二题，如果你现在还有三年的生命，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好，第三个，如果你还有半年的生命，你最想做的是什么？那就是你的第一个priority是什么？好，如果你还剩下三个月，那么你觉得你非得做不可的是什么？好，很快的啊，这是你的第一个直觉。那我想请这个以下的，我请这个我们第二排，那今天请过来第二排穿那个粉红色的这个小姐，你分享一下。这个很厉害，好，谢谢。好，那我想请那个他旁边啊，旁边的这位妈妈，对，啊，十年、三年、半年跟三个月，
十年还有进去
是，是，最想做的，就是说你有很多事可以做，但是你一定要做的，对。OK， 对，这个是你在这个十年里头你想做的事是吗？
就是这是我的信仰，我的就是跟神，就是还是过我的这个属灵的生命。
好，谢谢你，请坐啊。我们请另外那个旁边那个厨房里后面有一双粉红色衣服的这位先生。
我先讲，最后三个月好像
都可以，对。是，就三个月。那如果半年呢？对，你最想做什么？陪伴家人。那假如三年呢？做工。十年呢？十年是做工享受人生。好，谢谢。你看哈，这位这个这位朋友哈，他十年他最想做的就是好好的工作。人生，然后最后三年他就开始要工作，然后呢，现在做半年的时候，他就怕我要好好陪伴他的家人。那最后三个月的时候，他觉得不行了，我该讲了，我一定要赶快讲，很多我没有跟我的家人讲。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在我们的生命还剩下多少的时间的时候，我们的人生会有不一样的priority，会有不一样的优先顺序。所以我想带出什么，就是如果一个已经走到生命末期的这些朋友，他没有被告知他的人生还剩下多长时间，那么他怎么去完成他人生里头很重要还没来得及完成的事情呢？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可以供大家思考的一个角度啊。好，那因为刚刚我看见这样的例子，就是说，这个我们自己生病的时候，我们需要被告知，可是如果我们周围的人啊，我们就要就是有的就选择没有告知哈，有的就非常 hesitant。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有一个结论哈，以后呢，如果你觉得你自己身体不太舒服、不太对劲，周围人都跟你说没关系，你会好起来的，你很好，那你一定要相信谁？一定要相信自己。如果周围的人呢都觉得你有毛病，只有你觉得自己很正常，那么你要相信谁？你要相信别人。为什么？因为你可能这里有问题。来，各位好，这个你的那个奖章上面有，但是我们 PowerPoint 上面有啊。我们在面对这个病情考虑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些重要的思考角度哈。病人想不想被隐瞒？好，刚刚我们已经讨论过，病人有没有可能已经知道他的病情了？其实呢，身体是自己的，没有人比我们更清楚。我们每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是不是今天比昨天更有精神？我是不是今天比昨天感觉累了一点？我是不是今天不太想起床？我是不是今天胃口不好？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最清楚、最了解的。所以你说你隐瞒病人，其实啊，你是被病人隐瞒了。很多时候他知道，但是呢，因为你不想告诉他，那你跟他讲，他没事，他晓得你心里头怕他伤心，你想要保护他，他因为这个样子呢，所以呢，他也就跟你演一出戏吧，他也就假装他不知道，其实他很清楚，他假装不知道是因为你要保护他，那么他也要保护你，他也不想让你难过。结果呢，你们在这样的最就是在这样最重要的时刻，彼此应该是非常非常 close， 非常亲近的去彼此支持啊，去面对彼此最真诚的恐惧、担心，彼此互相的安慰。可是呢，因为都在演戏，所以呢，你们自己心里的想法、自己的那些害怕啊、自己的难过，就只能够自己去面对。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聊的什么，病人有95%他基本上是完全知道自己的状况。还有呢，你说病人害怕不敢面对，其实有可能害怕不敢面对的是你自己，因为你不知道该怎么开始。如果你是病人哈，那么你希望掌握多少？有的人他说，这个我很害怕，什么都要告诉我。我如果有什么事，幼儿讲的话，你跟我老婆讲的话，那老婆儿子你都不用跟我讲什么啊，你们就该怎么做怎么做。也许有这样的人，可是这样的人一定是少数。大部分人是可能会想要知道一些，那到底想要知道多少？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人想要知道，我接下来会有多少时间？你直接了当告诉我，还有多久时间？有的人会想要知道说，那再来的话，还有什么治疗的可能性？或者是说，有人想知道，我接下来我的身体会有些什么样的状况？我可能会经历哪一些症状？那有人想要知道说，医生根据你的经验哈，有没有人在这段时间里头，经过一些特殊的治疗，有机会好起来？他们想要知道的这个各个层面都不太一样啊。所以呢，如果我们要告知的话，大家也不是很粗暴的。医生说你没救了，剩三个月。 你想怎么样转换成怎么样，想玩玩就玩，平常最好的不用留太多钱啊，反正这个孙子有了生命，他自己去想办法啊。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去跟病人粗暴的去谈论他的这个疾病，我们要顾虑到有六个很重要的啊。你在什么时候讲？有一个这个有一个癌症病人哈，他跟我分享，他说呢，他是走在马路上，然后接到医院的护士，告诉他，跟他说哈，这个医生要见你啊，因为你的癌症复发了。结果他走在路上啊，他说呢，那个来来往往的车辆，对他来说一点都不真实。他没被撞到，真的是这个很惊讶。所以这个告知应该是在什么时候告知呢？那刚刚那样一个告知方式就是非常的不当。那再来呢，你要在什么地方告知他？那还有是由谁来跟他讲，甚至是在他的身边是不是应该有其他的人陪伴着，以至于他在接受这个讯息的时候，如果他情绪难以承受的时候，家里有个人可以握着他的手，可以抱着他，可以陪他哭泣啊。那还有就是要告诉他什么，要怎么告诉他？通常我们不会跟病人说，这个你已经没救了，不是这样的。很多家人担心说，你不要跟我妈妈讲没救了，我们绝对不会这样跟他说。通常我们就是会跟他说，你妈妈啊。你觉得你这点身体状况怎么样？觉得你跟你一个月以前比起来，你觉得最近这些药物你自己吃了之后，你觉得你的疼痛状况有减少？你觉得你的疲惫状况有减少？你觉得你的体力怎么样？我说我身体是他自己的，他常常就说，其实我觉得好像没有变好，我觉得越来越累。所以他们已经有一个妈妈了，所以我妈妈啊，你真的是一个很棒的病人，谢谢你一直来这么合作啊。那在经历所有我们现在可以尝试的药物之后啊，你自己也觉得好像没有太大的进展，所以到目前为止似乎可以使用的药都对你的这个状况没有办法产生太大的作用。OK， 所以当我们这样跟这个病人讲的时候，其实他知道，他就直接问说：“所以我还有多长的时间？”当我们很温和的去从他的 knowledge base 去让他了解他的状况的时候，其实病人常常觉得他是很被尊重的，而不是很突兀的、很强烈的。去跟他讲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我到底要告诉他多少，所以妈妈现在你的状况是这样子，你还想知道多少关于你接下来的状况？有的人就会说不用讲了，剩下你跟我的时间讲就可以了，我只要知道我孩子还有多少时间。有的人会说好，那你告诉我接下来我的身体会怎么样所以跟病人的一个告知呢，要考量到很多的这个因素。所以如果我们在考量到这么多因素，非常尊重病人的状况之下，我觉得病人是需要被告知的，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察。第二个呢，再来就是止痛药品的使用。那今天这个中午之前呢，我们会有一位这个非常专业的邱芳哈护理长，他过来护理师，他会讲关于这个NARO 病人的这个护理。但在这里呢，我想要呈现的比较是这个心理层面对于这个止痛药品的一些我们一般的一个看法。一般来说我们会有这几个，总是尽量的不要依赖异物。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觉得说，那些止痛药品麻 存在的一个恐惧，我觉得一旦真上他，我就一定会上瘾。那上瘾就是很恐怖的事情，怎么可以让上瘾的人知道我有在使用这种药呢？再来呢，就是觉得说这个病人的疼痛啊，就是因为他心情想不开了，所以呢，只要帮他处理他的情绪呢，那么他就不会啊，不会需要用这么多的药品。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到底对不对呢？我们待会来看哈。再来，他觉得说，哎，医生开了这么多这么多的药，啊，那已经都已经到末期了，你开那么多药干什么？你也不能治疗他，你就给他开一种最有效的，就一种万灵丹，让他吃下去，什么问题都没有了。有些病人会有这样的，或者家属会有这样的一些要求啊。那其实哈，这些药品啊，对，另外还有人觉得，我一定要忍受这个疼痛，为什么？因为我是上辈子，我可能上辈子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所以呢，我这辈子现在要承受这个痛苦。所以我如果把我这辈子的苦哈，把它给这个负担完了，那我下辈子我就不会再这么辛苦了啊，因为宗教因素的人。他选择在他的这一辈子，他认为他这辈子他这个不要再欠债了，他把这一辈子债还完，那觉得他下辈子他就比较轻松哈，也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哈。有人认为说依赖药物是一种软弱的行为，所以各种想法都有，但是基本上这个是最常哈，我们最常看到的。那。还有人担心说吃那么多药对他的肾脏不太好，他都已经到末期了，你还担心对他肾脏不太好？我们来看一下有些重要的常识。其实啊，现在的这个止痛的药品都是痛前用药，就是在医生的指示之下啊，你规律性的每十二个小时、每四个小时啊，或者每六个小时，你根据医生的一个指示，你痛前用药，比起你在他这个疼痛发作的时候，你再去使用药物。你疼痛发作时要使用药物的剂量，会比你痛前用药的这个剂量还要多很多，你才有办法把你的疼痛给压下来。所以我也听到有一些照顾者，有一些妈妈觉得我先生现在没有那么痛啊，所以我就自己给他减量，我自己当医生我给他减半，或者我就只有给他这个四分之一，结果等到他痛起来的时候，真的是药的反应。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啊，它是痛前用药，所以呢，你要根据医生的一个指示啊，不要让病人在疼痛前的时候，他用双倍的药才有办法压住他的疼痛。再来一个哈，这个心情哈，心情跟这个疼痛药物它的功能是这样子。因为这些人他疼痛过，所以他有对病痛疼痛的记忆。那这个记忆呢，一旦他变成他的焦虑，在他还没有开始痛的时候，他就开始担心，哇，待会痛起来一定很恐怖，待会痛起来一定痛不欲生。所以他那个焦虑一提起来，本来从零到十分的疼痛，你去让他飙，他可能只是一个四分的痛，只是一个五分的痛，但是因为他对于这个疼痛记忆存在，哎，我要痛了，很可怕，那个焦虑的感觉哈，会让他这个疼痛指数就好像是八甚至九那么样的强烈。所以，如果你让他是在痛前 regular 的使用药品的时候，让他知道，哎，我已经吃药了，所以呢，我待会儿哈，这个如果疼痛，我也可能只是一或二。所以他心里头的这个焦虑降低了，那到时候他时间到了，那他再继续根据医生的一个指示继续用药，所以他的疼痛可以有很好的控制。 好，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自己控制神。那在这个上瘾的问题啊，这个也是经过研究哈，上瘾或者是毒品，这个是只有当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病痛，而你却使用这样的药物来促使你的生命活在另外一个非常愉悦、非常不真实的那个状态，你被这样一种状态吸引了，你必须要经常让自己活在这种状态当中，那才是一种上瘾的行为。但是呢，当你的身体有这样的病痛，你必须要借由这个病痛，必须要借由这个疼痛的药品来缓和你身体的病痛，这个并不是一种上瘾的行为。那根据这个研究，也几乎特别是末期的这个病人，他们都是根据医生的指示来使用，而且他们不是只有借用吗啡哈，因为身体的这个症状不是只有疼痛而已，还有这个腹泻、腹胀、腹水啊，很多的这个呕吐、便秘，各种不同的药物。所以呢，不要觉得啊，对医生所给予的药物非常排斥。另外一个哈，提醒各位，你一定要相信病人主观的感觉。当他告诉你痛的时候，你就要相信是痛啊！你不要跟他讲，我觉得你没有那么痛，你没有那么依赖药物啊。所以这个痛，每个人对疼痛的忍受程度不一样。有的人呢，哇，他也可以那个痛到脸色发白，他也可以去做事啊。那但是有的人呢，一点点哈，你去那个痛到多脚哈，这个手去切到一点什么，他可能就这个很受不了啊。所以每个人对疼痛的这个感觉是不同，我们要尊重病人，他告诉你痛就是痛啊。那我觉得这些药品的使用呢，其实都是为了帮助病人哈，可以在他的这个人生的最后这个阶段活着的时候，他不要把他的大部分的精力用来对抗疼痛这种感受，而是可以让他这个不舒服得到缓解，那他可以把剩下的这一些精力用来跟家人有一个比较quality time的一个相处。好，第三个我们要看的是这个照顾跟治疗的决定权。我们一般啊，这个是我们这个牙医哈，比较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是这个成年子女哈，或者是配偶，在我们年纪大的时候呢，负责来照顾我们。所以呢，好像因为他们负责照顾我们，所以他们也就对我们有了这个我们这个照顾到底该怎么照顾啊，甚至该怎么医疗的决定权啊。还有刚刚我们说的，觉得不要想太多，专心养病，剩下的我来就好了啊。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觉得不管怎么样这个老死不如赖活，我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维持我父母亲的生命，直到最后一刻。即便他最后那一刻，他根本就是一个植物人，他根本就是一个他完全不知道的这个他没有任何的知觉，他只是这个生命的这个象征还在啊。那即便是这样，我就觉得他就好死不如赖活啊。另外呢，我们也期望，常常觉得这个 CPR 就是那个心肺复苏术，觉得它是万能的，只要每次他呼吸快停止呢，然后把他送去医院，然后急救急救他就回来了。我觉得这个是因为我们受到电视很深的错误的影响。我们电视上面常常看到那个病人要过世的最后，不是过世，就是看到病人好像他快走的时候，然后呢，他说：“这个我已经要走了，这个你们要保重。”然后就呢，然后你就赶快那个心肺复苏压，他又回来了。这个是电视上演的， 真实人生不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我们要活在真实人生，要真的了解哈、啊，这个 CPR 它带给这个已经身体非常脆弱的人，它其实带来什么样的力量？你这样看哈、啊，那天做 CPR 的硬汉，他们都是又高又壮。你一个已经生命末期的病人哈，你晓得那样用多大的力气吗？全身压上去，所以呢，常常的状况是他的肋骨，他的内脏，肋骨被压断，他内脏被压过，啊，那这个跟让他可以很平静的，他很平静的咽下最后口气。你可以有没有想象一个画面，一个普通画面哈、啊？有一个是有一个人，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然后呢，他就像个小天使一样飞飞飞哈、啊，飞到顶峰。哎，突然间顶峰一阵闪电，就把他打下来。啊，他本来可以飞上去，就打下来。你知道那阵闪电是什么 ？CPR。然后呢，他就醒过来，然后痛苦的那个一两天之后，他已经走了。所以 CPR 它不是万能的啊。那再来呢，就是如果我没有这个好好的想尽各种方法来救治你的父母亲哈、哦，以后人家这个这些亲戚啊、这些阿姨啊、这些这个七大妈八大婆的，他们要怎么说我？他们在后面会怎么样讲我？啊，这也是我们担心落人口实啊。那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没有做，我将来会不会后悔？所以呢，不管怎么样，最保险的就是什么都做。这个是我们在面对最后的那个治疗的决定权的时候，经常看一些这些朋友所碰到的挣扎。我们来看看啊。想要什么？刚刚我一开始念给大家听的那个非常潇洒的那封信，他说：“如果呢，我已经不再醒来了，请不要串通医师来折磨我，来凌迟我。”各位，我想问你一下：如果你咽下最后一口气，你还想人家再把你这个用尽各种方法让你回来多活一天？不说活半个小时的心绪的事儿，你好，真的不要客气。没有哎 ，OK， 你们一定要记得你们今天所说的哦。啊，以后你的家人都很平静的走的时候，你要记得你今天你没有举手的原因，很有可能就是那个时候他心里想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啊，病人的想法，如果说跟他的子女还有配偶，有时候呢，病人他已经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这个感受，他没办法做决定啊。比如说这个末期的这些Alzheimer 这些失智症的朋友和这些老先生老太太，他没有来得及在他还可以有足够的心智能力来做决定跟做判断之前，立下一份这个预立这个医疗遗嘱啊。那么最后多半都是由他的家属、他的孩子跟配偶来做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那碰到这样的时候，有时候配偶跟孩子的决定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怎么办？你们觉得谁的想法重要？你们觉得配偶重要的举手。谢谢。觉得子女的想法重要的。啊，其他美女是怎么样？其他美女的是觉得病人的想法最重要是吗？啊，是哈。那的确哈，有些病人呢告诉我，他说其实呢我还没死啊，可是我已经被埋葬了。为什么？因为好像关于我的任何事情，他们都会跟我商量，他们就直接自己去做。啊，要做什么治疗？这个病人来告诉我。然后我的这个丧葬要怎么样，没人来跟我商量，然后他们就自己决定了，或者是等我走了之后他们决定。所以病人的想法非常重要啊。 还有啊，我们刚说，如果你是病人，你要决定自己的生命，还是留给别人决定？我觉得我们人一生啊，说实在的话，越来越觉得，我们可以做的决定实在不太多。很多时候，这个我的职业是谁决定的？我爸爸决定。我要娶什么老婆是谁决定的？我妈妈决定的。然后呢，我三餐到底要吃什么？我老婆决定的。我年纪大了，需要照顾的时候，我要住在家里还是住在养老院？是谁决定的？是我媳妇儿儿媳妇决定的，是吧？所以，我们到底可以决定什么？啊，这个生命过程这么重要的，这整个历程是我们的生命，那么应该由我们来决定吧。我们终于可以等到有一个决定可以自己做吧。我们要去想想看啊，对不起，如果说啊，这个配偶跟子女的意见不同啊，常常会对日后产生一些重大影响。我的意思是说，当病人没有办法自己做决定的时候，这个儿子、孩子、女儿啊，跟配偶啊，可能我个人是觉得啊，还是要尊重配偶的决定。因为呢，说真的，这些孩子他都有自己的家庭，他把父母亲埋葬之后，他回到自己的家庭里头去过自己的生活。但是那个陪他一辈子、用他的青春陪伴他一辈子的那个人，他要承受接下来还活着的日子里头，一天到晚去想我当时做的决定，孩子们做的决定，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要尊重这个配偶啊。那另外呢，最好能够事前能不能坦诚的去表达自己真正的想法。好，那如果说你的父母亲啊，你的父母亲跟你表达你的想法，就是跟你表达他的想法，那么你也要尊重他啊。包括他想跟你谈他的丧葬，你也不要觉得说，哎呀，我要表现很孝顺的样子，所以我一定要跟我爸妈说，爸爸，你觉得爸爸，你想太多了，你会活到80岁啊？或者是说，这个，哎呀，我先不要讲这个，讲这个，这个你的病另外好起来了。我们不要避免去跟他们谈他们想要谈的这样的一个议题啊，因为在他想表达的时候，你没有给他机会，等到他没办法表达的时候，万一你家里头有好几个兄弟姐妹，我们常常看到这样子。兄弟姐妹呢，彼此对于父母亲的这个照顾，对于父母亲的这个丧葬有不同的意见，结果吵成一团。然后呢，在父母亲当中，这个就是这个过世的时候，结果呢，兄弟姐妹从此以后老死不相往来。我想我们在座当中可能也听过这样的事情，或者曾经经历过这样子很伤心的事。所以，如果是由病人自己本身来决定的，那么没有任何人该说什么话啊。好，第四个啊，我们最常碰到的就是饮食疏逆到底要插管啊，这个要不要插鼻胃管啊，要不要这个吊点滴啊等等这些，我们来看看一般所碰到的一些想法哈。你觉得不管怎样一定要吃，一定要吃，为什么？因为你一定要吃才有力气对抗疾病啊，这个是很多大家很自然的想法哈。还有一个觉得就是说，末期的病人哈，他呢应该哈，这个如果他不吃东西的时候，要赶快把他送到医院去打点滴，要让他维持生命，让他饿死了啊。他觉得说安疗护啊，安疗护，他这些人根本就是这个不给病人打点滴的哈，就是放弃病人生命，所以是不人道。有些人有这样的一些想法，我们待会跟大家解释这样的想法是对的吗？我觉得在中国的文化里头特别重视吃啊。我们当中有从台湾来的，对不对？台湾来的，我们大家都晓得这个 现在第一个念头都是什么？
假爸爸。
你看到谁啊？隔壁啊，邻居啊，妈，假爸爸哈？为什么吃那么重要？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文化，好像你有吃了，就是你的基本的幸福得到了保障。所以当我们要说你假爸爸，其实就是问人家说你幸福吗？啊，你吃饱了吗？哈。那另外我们哈还有听到一些就是，要绑住一个男人的心，要先怎么样？绑住他的胃。好，你们也听过？我们也在电视上看到很多广告，都是那个，哎呀妈，这个儿子呢半夜还在这个挑灯夜战准备联考，然后妈妈呢非常的这个非常的非常细心，端了一盘很好吃的东西哈，来给这个儿子吃。好，那我们就觉得哇，这是一个幸福和乐的家庭。那我们看看这个饮食哈，对华人代表它不是只有食物，它还代表呈现一个爱。所以呢，我用我的爱去给你炖了一盘这个一碗这么好吃的东西哈，你如果吃下去，你就有勇气去跟疾病对抗。所以这个除了担心病人被饿死之外，其实后面还有很多心理的一个含义的哈。那其实我们要看看哈。这些东西进去病人的肚子里头，真的对他有帮助吗？首先呢，一个病人呢，他的这个身体里头这些器官，他的各种功能，消化也好，循环也好，吸收也好，已经不是我们正常人的状况了。所以呢，他什么东西都变得很慢，变得非常的缓慢，甚至慢慢的那些功能都会丧失。再加上我们那一天到晚在外面走来走去工作上菜市场，然后带小孩，可是这些病人他就是坐在那个，他就是单纯在他的轮椅上面，单纯在他的床上，他没有太多的这个能量去消耗，所以他也没有这么多的需要去补充所以你给他过多的这个营养，给他过多的水分进去，当他告诉他不饿，他是真的不饿，你要相信他，因为饥饿是人类的本能。所以如果他饿的时候，你就趁着草根，你让他给你吃很好吃。可是当他不饿的时候，他是真的不饿。所以呢，如果你就是在用这个感情来强迫他，不是他说你不吃我就要去了，不是这样的一种强迫，而是你让他看见他不吃你就心里很痛苦。那么常常是为了多吃那一口，多吃那两口，甚至多吃那一碗。可是呢，那个东西进去因为没有办法消化吸收，结果呢，在他的体内就变成，因为排不出去，也没有办法吸收，所以变成腹水，变成废水，变成他皮肤肿胀、四肢肿胀，其实是非常不舒服的。那爱疗护它真正的功能。其实真正的功能就是因为尊重病人，他没有这么多的需要，所以不要再增加他的负担。我觉得很多人不了解爱疗护，对爱疗护有很大的一个误解。那我想再问各位一下，如果呢有一个这个末期的，你家里有一个末期的肝脏的病人，他给你要一杯 whisky， 你要不要给他呢？说你就是因为喝酒喝到得肝癌，你还要喝酒？他给你要了最后一杯，你要不要给他？给他吧，是不是？好，再来是照顾过世地点上的病人这也是我一般担心，这个专业知识不够在家里这个照顾不周，所以我们都会希望把病人送到某个地方，送到医院或者是送到有护士这个有照顾的地方，都比我们自己照顾好，这个是很多人认为的就比较安心。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我把它放在家里，那谁去工作，是吧？这个也是一般的担心。好，还有觉得呢，房价下跌，如果病人在家里过世的话， 以后他在家里怎么，那我以后这个对面的房间哈、哦，我不是怕说有什么鬼魂吗？而是我心里头会有一个很难过的记忆，所以有的人不想要有那样的记忆。我们原来真的是担心啊，也就有些信仰，他觉得人这个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把他送到医院去。那还有各种不同的这个，我也看过，另外还有一种信仰是，在医院呢，基本上能断气，可是呢，不能够把那个呼吸管拔掉，为什么？一定要想办法送回家里，让他在家里把那个呼吸管拔掉，为什么？因为觉得如果他没有回到家里哈、哦，这个往生，那么以后这个人就不能够被超度，他就会做孤魂野鬼，因为他回不了家。是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宗教信仰哈。好，那一样哈、哦，有一些这个理解的角度我们要去思考的。我病人在家人尽可能的状况之下，病人的感受的期望是什么？那你说病人希望他能够在家里啊，可是我没办法照顾他，我要赚钱啊，怎么办？那我们就来想想看，有没有社区可以提供协助，有没有一些支持的一些资源啊？各位，你听过 Ecom Support Service 有没有听过这个？举个手，大概知道一下。好，谢谢，差不多20%-30%不到。这个是一个政府的福利啊，就是让你可以照顾你的直系亲属。啊，你的直系亲属跟你配偶，你可以呢，请6个星期的假，这6个星期的假里头，你还可以领薪水，你可以领到你平常薪水的55%。啊，这个法律啊，在2002年已经在加州通过了，可是，在2007年政府做了一个协议之后呢，居然只有28%的人知道了这个法律的存在。那我刚刚再稍微问一下，我们当中举手的差不多20%知道的，所以你是可以有这个资源的。这个资源是什么？就是政府它可以负担，它可以负担，最多哈、每个月可以负担283个小时，你去除毒贩除以30，等于一天最高可以达到9个小时。好，但是它不一下子给你这么多，它可能从一天2个小时、3个小时慢慢增加。那这2-3个小时做什么？就是说，它可以给付你，如果必须请假在家里，它可以给付你1个小时最低的这个工资。现在大概已经降到12块，可能将近快要15块一个小时。12块半，啊，有人知道？12块半一个小时。那如果说，比如说我一个小时赚50块，我现在这边一个小时赚12块半不划算啊，我还要去工作，那怎么办？那你可以申请这样的一个福利，然后呢，找看看你们认识的人，他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收入，然后来帮助照顾你啊，所以是有这样的一个对家庭的一个补助。这是政府。那另外也有一些社区的福利机构，我最近才知道。在那个Sonora County 的地方有这个社区福利机构啊，它可以提供照顾者2500块钱，它可以帮你负担2500块，让你去请人来家里照顾，如果你真的太累了的话。我相信有这样的资源不是只有一个，所以呢，社区里头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照顾资源啊。特别我们说双面默契，我不是照顾花里头，不是照顾1年、2年、3年。不是那样的一个状况啊，而是这种剩下最后生命阶段的话啊，如果啊可以做一些安排的啊，那么我们尽量能够尊重病人。再来呢，就是要接受安宁疗护啊。我待会儿会介绍什么是安宁疗护。我觉得时间上面呢有点晚，不过因为刚刚晚了10分钟，所以呢，我们可能后面的时间就剩一点了。还有一个丧葬安排常见的一个困难，碰到的问题就是，常常拖到很后面，然后很临时，我都不敢讲，因为怕这个病人 就是这种会带来吉利的想法啊。还有觉得啊，我讲这个对病人很尊敬。那另外还有一个，我刚刚说的，因为不同的意见，所以造成他的冲突。那有一些呢家属哈、啊，因为之前都搬家，结果病人突然过世。其实病人怎么会突然过世？病人一定有这个病程，一定是看见他有一天慢慢的在衰落，只是家属不愿意去面对。所以呢，在病人过世的那个时候，什么都没准备。那假如病人是在该心痛过世的话，在这个药浴过世的话，你不可能让他不可能让你在那边一直放。最多是4到6个小时，你一定要这个遗体或者做大体，一定要被移走。那在碰到那样的状况，在你所亲爱的这个人哈、啊，突然过世，不管你事先在做多少的心理准备，你还是非常的善，你还是会沉浸在那个情绪当中。所以你如果事先没有任何准备哈、啊，结果呢这件事情发生了。你没有选择，你只能够一般这个疗养院，他们可能都有认识一些某几家哈、哦，那他就把这个资料给你，那你就很快的随便挑了一家。如果你的经济状况好，你不怕，你觉得这个不是问题，那就 OK。但是有些人哈、哦，有些家庭他的经济状况是很困难的，结果呢，他挑到的可能是最贵的。各位你晓得吗？这个丧葬同样的服务。7000-8000块，甚至上万块、所以呢，如果说你可以事先跟家人、跟病人去谈好这些东西，你可以有比较好的一个准备，你也不会在这个财务上面哈、被人家 rip off 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对这个丧葬礼仪不了解，比如说我觉得，好，我要把我的这个爸爸，我要把他的大体。不是火化，我要把它送回中国。你知道要花多少钱吗？你可能要花上好几万块。那这些你完全不晓得。所以，因为你对这个东西不清楚，所以你可能决定了之后，那到时候你去哪里筹措好几万块钱？那再来还有就是说，这个国情的文化是有一个差异的，在这边所能举行的丧葬，很可能跟你家乡来的这个文化是不太一样。以台湾的这个南部，常常我们还看见，要找这个五子枯木，找一个孝母白琴，负责哭，哭越大声，代表你越孝顺。那在这个地方的丧礼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如果你使用这边的丧礼的时候，你心里会觉得说，我活着，我这个父母亲活着，我好像也没有好好的对他。那他过世的时候，我总是要给他轰轰烈烈一场，对不对？这样子才能够证明我是很孝顺他的。那很可能，也可能你真的很孝顺，但是这个也是你觉得很在意，因为你是那样子的文化教育出来的。那么在美国的这个地方没有办法提供你这样的一个场合，那有些人就因此耿耿于怀，觉得他在父母亲啊最后这个丧礼的时候呢，他没有给父母亲一个非常风光的葬礼，他就一辈子跟自己在这个地方里过不去。丧礼安排啊，有些建议，刚刚大家讲过哈。这个真的是，在病人过世前哈、尽量去谈哈、以前呢，我的母亲哈、她也是非常害怕关于死亡的哈、她甚至把我们家的电话号码都改变。以前我们家的电话号码后面是这个谐音，叫做死了又死。对，就是很多的丝，所以他有一天去把它改掉，就是改了这个发了又发，他真的去改了那个5-8-6-8，问他为什么说是叫发了又发，他有这样的恐惧啊。可是后来呢，我觉得他的人生慢慢的有一些不同阶段的一个改变，有一天我 时候，他跟我说，他说啊，哎，我所有的那个葬礼啊，什么东西啊，这个灵塔什么之类的，我全部都买好。我说哇，你怎么那么进步？他说我跟你讲，他说这个我选择的那个地方哈、啊，空气又好，然后呢，风景又好，以后每天都可以呼吸新鲜空气。然后，那我说你怎么会想到去吗？他说因为人家那个隔壁阿嬷哦，跟楼上的老公他们找他跟几个人一起去团购给打包走，所以他就趁着团购去买啊。所以他就觉得说啊，这些大家人都是互相认识的，他觉得这样很好，以后大家都住在一起，所以这个半夜都聊可以聊聊天。所以有时候老人家嘛，他什么时候心情改变了，你不知道。所以你真的可以试着跟他谈。你如果觉得不晓得怎么开口，你可以把那个东西哈、啊、放到他的床边，放到他每天醒来，哎，那是什么东西？拿来阅读一下啊，可以，他就很自然可以看一看。所以不是真的那么困难的，啊，可以试试看。好，刚刚建议师提到呢，最近加州政府通过这个艾尔斯啊。那刚好就世界卫生组织是在通过这个案子第二天打个电话给我，他问我说，想请问你有什么样的意见？那我觉得这个记者很可怜啊，这个政府这个法律也不是他通过的，但是我因为实在太生气了，所以我就把他当成加州州长啊，给他这个上了一课。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这个通过案子啊，其实我觉得是跟这个东西。就好像哈、啊，有一周已经通过这个大麻哈、啊、，recreation 就是娱乐用的大麻。本来大麻是用在做这个 medical 的部分，但是呢，目前政府最近有一周，我忘了什么周，通过是 recreation 就是可以合法的使用用来娱乐。那通过的原因是说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通过的话，就有很多人偷偷的种，偷偷的种就会造成犯罪，就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他们为了这样子，所以他们就开放，哎，就不会有人偷偷的种，就会有犯罪。我觉得这个就是跟罪恶的东西一样哈。安乐死，有些人他觉得，哎，我不怕死，我怕痛，我怕这个面对这个死亡过程，所以我比较亲密，所以你要给我这个权利让我去死。说实在，想死的方法很多，不用政府规定你可以死，你才死。但是这些人去巴比这样的一个法律通过之后，其实它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啊，还不是在安宁疗护，比较大的影响是正在做治疗的人，大家可能不晓得。因为呢，这些正在做治疗的人哈、啊，他获得的这些治疗，他都要经过保险公司的同意，他所用的某一个阶段的药物都要经过保险公司的同意。那有时候因为给付的问题，保险公司不准医生。他不允许这个药通过，所以你没有办法得到更进一步的治疗。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承受不了那种得不到治疗的痛苦，承受不了在治疗当中的那些就是这个困难啊，情绪上面、身体上面，所以呢，他没有办法有很好的一个支持，在情绪上面也受到很大的折磨。最简单的就是自我疗愈啊。那很糟糕的也是，很多人还不晓得有安宁疗护。那我觉得这个安乐死的通过实在是有令人伤心的法案。政府应该做的是，如果生命末期是这么痛苦的，那么政府我们要来看看他在身体上的痛苦是因为现在的疼痛的药物没有办法真正的解除病人的疼痛，现在这些治疗症状的药物没有办法让病人的症状得到很好的缓解，政府该怎么做？政府应该要划拨更多的一个发展来做这些研究，去找出哪一些疼痛的药品，哪一些症状控制的药品可以真的带给病人更好的一个身体上的感受。如果觉得他的心理这个所承受的痛苦太大，那么他应该有这个发展去给予家属在财务上面有更大余裕的支持，在情绪上面有更多来帮助病人的家属，而不是通过这个医疗医疗的法案。可能之后会有很多人其实不想死，可是他因为不想成为家人的负担，所以 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安利疗护跟安利慈的差异啊。因为时间的问题，我必须在十分钟之内结束啊。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当我呢，我给各位看一个影片啊。哈斯，请你看他们，他的这个英文是这样写的，我把它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我把它拆解了，我觉得它具备这些精神，它带来病人希望。这个希望不是说我还可以治疗，而是在不管活着的多少时间里头，我的希望都是我每一天都还有一些生活的品质，我活着就要活得像一个人，好，活得像一个人那样子的被照顾、被关爱、被尊重跟被疼惜。还有一个就是组织化，这个是有一个团队啊，有一个团队，有医生、有护士、有社工、有护佐、有灵性辅导人员、有义工，啊，甚至是有营养师、有物理治疗师，可以有一个团队到你的家里头去。如果你是住在家里，如果你是住在热心后，那么这些人员也可以到热心后去协助你啊。当后面这个带给病人灵性，以病人为中心，还有一个病人不是一个号码，我们跟他是有互动的啊，陪伴还有服务便捷。安利疗护呢，你可以24小时 reach 到这个机构。一般人5点就下班了，安利疗护没有下班的，在5点到隔天的早上8点当中，我们有24小时的护士昂号。所以，如果你有任何这个病人突然间他疼痛，或者是你突然间觉得这个剂量好像你忘记这个给药该怎么给，你就随时一通电话去，有护士会告诉你啊现在状况怎么样。如果你觉得太困难了，我一定要有个护士来看我，这个护士呢，他也会到家里来看你。好，但如果说护士觉得你现在这个状况，比如说病人他跌倒了，结果呢，在地上他流血了，那这个护士他就会跟你说你现在要打电话了啊。所以护士他会根据病人的状况给你很好的一个指导。那今天后面的课程啊，会让大家看见安宁疗护在照顾病人的情绪、病人的身体以及病人的灵性上面，这个全人的照顾是怎么回事。哇，你说这么多人跑到我家，我是个很这个重视隐私的人，怎么办？没有关系哈，你可以选择，你觉得哎呀，我不需要什么营养师哈，那护佐我不喜欢人家这个不认识人帮我洗澡，我还是要我家里人，没有关系，这个都可以。但是你一定要有两个人进到你家，一个是护士，一个是社工，啊，这两个是 Medicare 要求，你一定要拥有这样的照顾。我在下午会跟大家讲，好，安宁疗护怎么样照顾全家在这个情绪的层面上面。从病人进到安宁疗护，一直到生命终了，这样的结束啊。而且在病人过世之后呢，还持续的为家属提供1年的这个悲伤辅导。病人在家里一切的疼痛控制、症状控制的药物，都是由安宁疗护来的。会有一个刚刚讲的一个医疗团队，还有你在家里呢，会拥有你在医院有的这些病床啊，这些 SICMO 这些这个 oxygen machine 啊，这些你所需要的这些器材。那你说这么好，那我要怎么样才能接受安宁疗护？一切我来齐，不是只有癌症啊，我照顾过的临终病人有艾滋病啊，有这个肺气肿，有这种各种你们听过见过的人，有这种跳舞症、哈密症、推拉哈，有癌症啊，有这个阿兹海默，就是各种只要是医师认定你可能只剩下6个月的生命了，你通通可以进入安宁疗护。好，那么你说我进去之后我还可不可以出来？当然可以。有些因为安宁疗护进去之后，把病人的疼痛症状、他的心理的这个负担都处理很好，结果病人的这个状况病好了，然后呢，他就决定说好，那我要再去 try 试试看能不能再接受化疗，好，那么他就从安疗护离开，他可以继续接受治疗，只是他不能同时既接受安疗护又接受治疗。那一样也有一些哈，他进来，我们觉得这医生说他只有六个月，结果进来之后，可能他的整个情绪啊什么都稳定之后，哎，他状况就到六个月他还在啊，然后呢，我们必须要把他从这个 program 给，就是说请他出去了，我们跟他讲，他还觉得好可惜哦，他还觉得很舍不得，那这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没有关系哈，所以波波你不要急哈，我们总有一天等到你，他回来了，所以他是可以哈，可以再回来的哈 ，OK， 好，他可以在任何地方，自家公寓啊，然后别墅公寓啊，哈，这些，所以常常有人说啊，把我爸爸送去安宁疗护，你说哪里啊？安宁疗护不是一个地方，记得安宁疗护是一个照顾的模式。他可以在任何地方。那费用呢 ？Medicare、Medicare， 或者是你如果有私人医疗的话，大部分都已经涵盖了啊。那你如果没有啊，你真的没有的话，那么一些免费的这个应该是说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它也会尽量提供这个慈善的照顾哈。附带说一下，我们希望之星安宁关爱中心在我们拿到这个医疗执照之后，我们申请的就是 non-profit， 就是这个非盈利的，非盈利的。有人也说非盈利的就代表这个服务品质比较差，各位你错了，刚好相反哈。非盈利，因为它不需要把所这个收取到的这些 profit 哈放进某一个大老板的口袋，所以它所有的这些费用。重新回归到病院，又回归到社区。我觉得安宁护它有很重要的几个，像说，中国人的五福是哪五福？各位知道吗？五福临门，我常在讲，长寿、富贵、康宁，然后呢，修好的最后一个是善终。所以在人生的最后，可以有一个很平静的一个照顾哈，而不是要选择那个自己把自己了结，而不是独自去挣扎很痛苦。我想这就是所谓善终。那善终呢，是活着的人，他可以在这个照顾病人这段过程有很好的协助、帮助，甚至在病人过世之后，活着的人他还可以有人持续的关怀他。那善别啊，我们在今天下午我会特别跟各位讲到怎么样道别啊。再来一个就是尊重生命跟生命的创造者啊，没有哪个生命可以无止境的延长下去的。所以呢，安宁疗护它不是什么都不做哦，它是做很多事啊。总结。记得哈，要跟病人商量，坦诚的啊，坦诚不公的商量。再来，我常常去演讲的时候，之后都会有人跑来找我，然后泪眼汪汪的看着我说：“陈老师，我当时做了什么什么决定，我是不是错了？”我不是这样跟朋友们讲哈，不管你当时做了什么样的决定，一定要相信哈，你在那个时候你已经尽力了，已经尽了你所知道的可以给你所爱人最好的照顾、最好的协助，是你当时所知道的知识里头，你能够给你的，一定要相信自己尽力啊，不要让自己陷在这个。我到底当时那样做好还是那样做？因为已经错了、安宁团队的这个照顾哈，希望我可以澄清一些这个大家以为这个是安乐死，但是安乐死是完全两回事啊。以前有人把它用一个名词叫做被动安乐死，因为他们以为说这个安宁团队不给他水喝，不给他营养。所以这个也是安乐死的一种，其实是错误的。安宁疗护是只有到这个病人他开始可以吃就尽量吃，可以喝尽量喝，就到最后病人他拒绝再饮食，他给他吃什么都进不去的时候。 时候，哎，你要强加任何的东西在他身上。好，谢谢大家。
希望之星欢迎疗护关怀中心的执行长陈梅山社公司给你这样一个很好的开始啊，作为今天整天的讲座，来立下一个很好的 foundation。好，就是再提醒哈，这个问卷你的survey好，请你要帮我们填。到现在你第一页应该都已经填好了，好，然后你第二页你可以再慢慢填啊。好，我想我们还是给大家十分钟的休息哈，我们下一堂10:42啊开始，那可以到前面有厕所，或者这边我们现在门会开啊，你到那个扣亚这边，我们也可以在这边休息。好，10:42请大家回来，我们正式开始。